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
哈利路亚。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能够自由的敬拜。我们愿意用听道来敬拜你，求真理的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也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用信心完全的吃进去，以致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得到成长。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话，求圣灵工作，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
阿门，
阿门。今天要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尊主为圣的生命。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有很多的那些资讯电脑电话传真机都很方便所以呢，在那个通讯方面呢，都是非常的容易。那么有很多关于那个自助的书籍或者是那种 self-help management 这种 seminar 这种讲座教人怎么样去厘定目标，怎么样去计划人生等等的都是零零总总的可以给我们去选择的甚至现在我们会听到有人说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想做就去做我们听到有一个 Nike 的一个广告，就是说 Just do it， 好像你 Just do it 你就可以完成了，你就可以做到了这种人定胜天的一种的观念这种的口号呢，就到处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听得到。我认识一位的朋友呢，他从那个香港回来不久，他呢买了30天的那个飞机票。那在美国境内，他可以随时打电话给那个航空公司，就是如果有那个机会的话，他可以到处去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城市都可以的非常的方便。所以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不是这样？好，那么刚刚我们听了那位姐妹读的圣经，是讲到雅各书第四章13到17节我们来看一看再叫过去今天我们集中在一个主题，是尊主为圣的生命。第一个，我们就发觉原来我们做基督徒呢，刚刚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呢，实在是要感谢神的，给我看到原来弟兄姐妹对于主的这种信心，他们的这种信仰呢，是真实的用在他们这个生活的里面的。那就跟我今天要讲的道非常的配合，很感谢主。那么这里所提到的原来我们在人生的里面呢，其实在雅各书四章里面提到有五种的生命。这五种的生命呢，其实不管是怎么样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切实的，非常实在的。那么第一个的生命呢，是讲到人生是怎么样的生命呢？是复杂的生命。所以13节的里面就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哪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原来人生是一个复杂的。你怎么知道人生是那么复杂的呢？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今天明天这里是讲到时间，然后又讲到我们要往某城某城里去，某城里面又是讲到地点。然后呢，你要看见了在哪里住一年，要做买卖，这是有一些的活动。我们要生活，要住在哪里，我们要做事我们做买卖，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做什么事情等等的话，都给我们看见人生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要做很多很多的决定，不一定全是大的决定，可是很多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是很紧急的，必须要处理的，必须要面对的。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人生的复杂性就是你常常都要做决定的， 可是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发觉事情那么复杂，我们要立刻要做决定，有时候做的决定不一定是对的。那在其他的经文的里面呢，也给我们看见了，在人生的里面呢，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很不容易的。就是说在末世的时代，就是我们今天活在的活着的时代，是一个末世的时代，是有什么日子来到？危险的日子来到。那这些的危险的日子呢，是从哪里来的？在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危险的日子啊，很多是人为的，是人造出来的，不是刚刚讲到，而是天灾的问题，地震啊，或者是什么大风暴啊，海啸啊，很多是什么人为的。这里有讲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要怎么样？要躲避啊。这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社会的里面是那么复杂的呢？除了刚刚讲到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以外呢，我们要做很多决定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活在一个危机的里面，因为人心已经完全改变了，到了一个非常自私自利的地步。因为这种的人心，这种的情况，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所以这种的人要怎么样？要躲避，要避开的。所以呢，当我们知道一个人不可靠、不可信的话呢，你千万不要跟他做朋友，千万不要跟他做生意，千万不要跟他做伙伴，一起吃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会很容易临到你的，所以你要注意这个事情。这里就提醒到我们说，生命是非常复杂的，你不要想到那么简单。有一些人很容易去相信人，其实这个要很小心啊。我们当然对人要开放，我们对人要有一种所谓啊，对人有一种正面的态度，不要一开始就想人家不好。可是呢，如果你看到他有问题的话，你就要注意了。所以在一个复杂的生命里面呢，我们还是要自己醒觉。好像主耶稣说，他不把自己交给任何人，就是这个意思。虽然耶稣是爱世上每一个人，可是当他在世上的时候呢，他也是小心翼翼，不把自己交给人的，他只把自己交给上帝的。所以这里我们要学一个智慧，因为在这个复杂的生命的里面呢，我们桌游应该有一点的智慧。所以在复杂生命里面，我们就学，我们就要学有智慧，不要那么轻易。人家说，哎呀，这样好啊，你就要来啊，我要给你钱啊，给你好处啊，很容易会中诡计的，中计的。特别是在今天的世界，复杂的生命的里面。那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看前途未知的生命。从这个14A 这里就讲到，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但我们说啊，我们说想做就去做，或者是 just do it 啊，就是 mind over matter 啊，就好像只要我们决定，只要我们有目标有计划，我们啊切实的去实行，事情就会怎么样，就会成就。其实是不是就这样呢？啊，当然一个人他有自信，他有目标计划，他有实际的行动，这个人比那个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没有实际行动的人一定会差很远，他的成功率一定比较高的。他有自信的话一定会比人家成功的，这个是一定的。可是呢，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大图画，你不要单单看是我这个人，或者是你这个人，只要我决定就要成功， 就能成功。这里给我们看这一个大图画，就是说人生讲到这个前途的问题啊，其实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所以当一个人活到一个地步啊，活到一个比较年纪有差不多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盼望能够掌控明天。掌控明天的方法是怎么样掌控呢？他们就开始去寻找那些命相啊，长相啊，风水啊，星座啊，运程啊等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啊，他会告诉你啊，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你的婚姻情况，你的经济情况，好像这样子的话就告诉你明天是会怎么样，那以致你就可以趋吉避凶，你就可以发财啊，你就可以办成你要办的事情，要去到你要达到的目标。很多人都会这样，我不知道在座你有没有去找过这一类的人啊，去问这些星象啊，去找那些命理的学家啊，要了解自己的命运，了解将来会如何。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那为什么我们要自夸呢？在那个箴言27章里面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如果不认识神的人呢，他只是想到人就是人，只有人没有神，所以呢，他的思想就是说，只要我要做，我要一定要把它做到底，我要一定得到我所要的。他就没有想到呢，这种是一种的自夸，没有想到呢，其实明天怎么样他都不知道的。箴言16章33节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万事的背后是有耶和华来掌控的，所以天放在怀里，可是定事是谁来定的？是由于耶和华。所以不是说我决定怎么样，当我有了目标，当我安排了计划，当我很切实很努力的去工作，当我是去利用各种的网络人际的关系调动我所有的资源，我就可以得到，我就可以达到。其实不一定的，因为定事是由于耶和华。有一个从越南来的一位太太啊，她因为没有钱啊，在逃走的时候呢，她不能够坐飞机，她只是坐那个船啊，这个 boat people 啊，大家可能看过这个电影。这些 boat people 呢，他们逃走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啊，在那个海里面呢，这个飘荡啊，又没有水，很多很多缺陷的，卫生的情况非常的差劲。那在这个海里面呢，有海盗啊。抢着来两三次四五次的抢你的东西啊，什么都有的。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死在这个海这个船上啊，就被丢到海里了。可是这个女的呢，经过了那么苦啊，那么可怕的一个情况，她能够活过来，最后呢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能够安居乐业，甚至找到了好的工作，安顿下来了。你看这个是未知的生命啊，你不知道前途是怎么样，前途茫茫，在个大海上面随时会死亡的，可是他却能够达到一个安稳的这个情况。好了，那好像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以后呢，突然之间他就发觉他有癌症，从那么大的这个患难出来啊。所以会说到我们人啊，这个不死的话呢，就这个经过大患以后呢，就又怎么样？
必有后福
的嘛。结果这个后福不来怎么办？没有想到了，你说哎呀，我现在已经过了，就按照这句话，他应该好好的过他晚年的日子了。他却患了癌症，而且是末期的癌症，这是绝症了，没有办法可以医治的。所以人生就是这样，你不能想象的事情随时都会临到，而且不在我们的手里，生命不在我们的手里。所以第14B 这里就讲到第三种的生命，就是短暂的生命。 这里就讲到你们的胜利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 云雾，出现少时就怎么样，就不见了。啊，当然我们现在活的可能70、80、90，甚至有人活到100岁。我遇到有一个103岁的老人家，还是活着，他103岁，很长命的了。可是你发觉呢，这里讲到的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是非常短暂的。为什么作者这样说呢？因为雅各他看的是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在一个永恒的角度来比较的话呢，我们的人生其实是非常短暂的，就像好像一滴水滴在这个大海汪洋的里面，那这一滴水算什么呢？完全不可以比较。所以呢，这也就讲到摩西在那个诗篇第90篇这里就讲到，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这个就是调整我们对人生的那个哲学，这个观念。我们的这个人生是什么人生呢？是好像云雾一样的人生。你有没有看过烟消云散？你看它好像在你的面前在走动，很快的这个烟就会消，这个云就会散了，这个跑掉的了。我们这个中国人有说这个光阴是什么？是剑。如果我在这里拉弓，我的手一放的话，这个剑会在哪里啊？立刻就已经到那边的墙上，对不对？立刻的，我一放就在那边了，不会再停留在这里了。这个就是光阴。美国人或者是英文有一个谚语，就是说 time 什么 time flies， 时间它好像飞一样的，不是在行或者是在走，乃是怎么样啊？以最快的速度飞过的。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短暂的人生。以前坐在这里的人，可能我们都是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呢，谁是主角？是你的爸妈，对不对？你做事情都是由爸妈来决定的，你去哪里都由爸妈来决定的。当你长大以后呢，你就可能离家啦，你就去读书啦，或者是你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啦，甚至你有自己的家庭啦。哪一个是主角？你就是主角，对不对？变成了你就做主了，你就决定了甚至你有自己的孩子了，你就决定你孩子要到什么学校去要去哪一个教会，对不对？可是呢，当你在年长一点的时候呢，在都有年长的话呢，也会发觉很多事情都不由我来决定了，我的孩子来决定了，因为他们已经长大了，很多的事情我都不能干预了，他们的孩子就是我的孙子我也不能干预了，不一样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生命，很快就会过去了。你最这个年轻力壮的这个时间好像就过去了，你已经很漂亮了，18、20的时候，对不对？哇，漂亮的不得了帅的不得了，对不对？可是现在头发又没有了，哎呀又白了，又这个电车路又出来了，不一样了嘛，这是短暂的生命啊。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经过了过去了，在经过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生命啊。所以我们要醒觉，哦，原来人生就是这样。以前只在我的理想，我要努力，我要怎么样去奔跑，老公奔嘛就奔了嘛，对不对？结果奔来奔去都是这样，好像跑不了，跑不出什么，没有什么突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人生是很有限的，甚至我们的生命是很短暂的。好了，当我们这样子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呢，不再用年来做单位去数算自己的日子，乃是用什么？ 刚我们读的圣经是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是用日一天一天来数算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少了，所以才用日用天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啊，好叫我们有什么
智慧的
啊，原来智慧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了解是短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重我们的日子，我们就会把握我们现有的日子，而且呢不是讲我还有很多年活下去了，我是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日子，是用日日来计算。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然后第四种的生命，就是在十三节到跟那个十六节里面所讲的骄傲的生命。十三节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哪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现今你们仅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啊。那不认识神的人呢，他们可能有时候就，当然就讲到人的成就，对不对啊？他有房子啦，他有车子啦，他有自己的事业啦，啊，有钱啦，银行里面有很多钱啦，有很多财物啦，啊，或者是说他有某一种的成就啦，啊，在事业上有某一种的成就等等呢，这就变成怎么样呢？开始就会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那在这个十三节的里面呢，他从来没有提到上帝，没有提到主的，他只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就好像圣经创世纪里面巴别塔里面的那些人，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塔建得最高啊，达到天上啊，要表扬我们自己啊，我们的科技啊，当时他们能够把那个巴别塔建起来是一个很高的科技了啊，有那个他们当时的科技来建立的，所以要表扬自己嘛。在这里说我们要到哪里去住，就是生活，我们要做买卖，就是我们要做什么啊，我们要怎么样，这很有决定了，很有目标的，很有计划的啊，很有决心的。可是呢，你发觉十六节里面就把十三节定为一种骄傲，一种装狂夸口，而且说这一种的态度，这种的人生是一种什么人生啊？恶的人生。哎呀，有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这个是恶的事情。你看作奸犯科、杀人放火的，这个就是恶，对不对？这个就是恶。可是没有想到，哎呀，这种装狂夸口了，其实也算是恶。人不认识自己的时候呢，不了解这种的生命啊，以为是哎呀，这个是很自豪的，很骄傲，这个是从好的方面来看，没有想到这种的心态，这种的生命是一种恶的生命。圣经里面明讲了，圣经不客气的，他明讲这种是恶的生命，然后的。在那个箴言五章二十一节就说，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的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啊，这也就给我们看这人生的前途啊，神都看着。我们就没有办法想象，那么多的人，神都有那么多的时间在看着你，看着我吗？他就是有，他就有这个本领，我们就不明白。他就是能够每一个人所有的资料他都有，他都知道，而且呢你的前途都在他的眼前的，没有一个人他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呢，不是你的前途在你的眼前，乃是说你的前途是在神的眼前。谁能够改运呢？你告诉我，是你能够改运还是神能够改运？因为你的前途不在你的眼前，你没有办法看到下一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些所谓计划，这位所谓目标，这位所谓行动，到最后可能就不成就的。因为你不知道前面的下一步是怎么样，下一步的这个走向是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可以预算。可是上帝却能够预算，上帝却能够知道 在箴言十六章第九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你看，神不但知道，神也怎么样呢？指引。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人心你可以尽量去筹算，尽量去想安排，尽量去联络，那到最后呢，谁来指引呢？还是耶和华。然后十九章二十一节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这也再确定一点，就是说不单是指引，而且呢这个事情要成就的话，耶和华必定能，他必定能成就的。他不是说我知道你的前途，我也是会指引你的脚步，可是不一定是说成功的啊。他说如果他要指引你的话呢，他为你安排的话呢，一定会能成功，一定会能成就。所以呢这里说，如果我们对生命对前途是对准神对准上帝的话呢，那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我们不是说不做目标，我们不是说不去计划，我们不是说不去努力做人做事，乃是说当我们做了这些，我们还是说，上帝啊，你才是真正的主宰，我的前途是在你的手里，你才看得通透，我还是不行的，所以我愿意安舒在你的这个安排底下，让你来指引我的脚步，因为你的带领才是最正确的最可靠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在生命的里面呢，我们要改变这种的心态，不要从一个骄傲的态度来说我要我要我要，乃是说上帝啊怎么样。在亚拉伯人的当中啊，他们有一句话说啊，很长的说，就是若阿拉许可的话，阿拉就是他们的神呢，对不对？回教徒他们说他们的神就是阿拉，那个阿拉神，他们说啊，我们所做的，如果阿拉愿意的话，阿拉许可的话，那今天雅各也是这样子跟我们说，主若愿意的话，这个事情就能够成就。如果愿意，就好像刚刚 Tiffany 在讲到他的见证的时候，主你要我的女儿到这个学校，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这种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我们了解到，哦，这个是不对的生命，不对的态度，我们就要改过来，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就去依靠他，等候他。约拿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先知，很有性格的一个先知啊，很有性格的。为什么有性格呢？因为在上帝叫他去那个他是去那个尼尼微去传道的时候呢，他就跑往他是去这相反的方向。那结果呢，这个在船上呢有一个大风暴，那人家要把他丢到海里面呢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风暴才停止。可是上帝透过这个机会来刑罚他，让他知道了不听上帝的话呢，就要警戒他嘛。那警戒他以后呢，上帝用一个大鱼呢把他吞进去，吞了以后呢，三天三夜在那个鱼肚子的里面，又臭又黑啊，很难受的。约拿就悔改了啊，悔改又说，好，上帝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好了，上帝就叫那个大鱼把约拿吐到那个干地，啊，当他出来以后呢，他就怎么样了？他就出去那个尼尼微城去传道了。好了，当然你传到40天的话呢，尼尼微人就是亚述国的那个首都的那些人，从小到大都悔改了。那悔改以后，约拿是你知道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约拿这个人的反应是很高兴吗？ 他不高兴了。他看到越南人这些那个尼尼微人悔改的话呢，他心里面很生气，他甚至向上帝发怒，他说为什么这些人会悔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越南会这样想？因为这个亚述国已经侵略以色列，成为他们的敌人，所以呢越南恨他们，恨他们恨的这个入骨啊，看到他们这个归信上帝的话，心里面很不安。他就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咒诅他们？现在他们都悔改了，这咒诅就不临到他们了。所以他生气了，就坐在这个地上啊，刚刚有一个蓖麻树长着啊，他就等着，就看着他们的这个结局怎么样，对着这个尼尼微城看着他们的结局。结果呢，上帝用那个炎热的东风吹过来，就觉得很干热，而且呢，在他这个上面的太阳啊越来越猛烈晒着他，他就靠着那一棵长大的蓖麻树，就遮着他的头啊就比较舒服一点。可是上帝呢就拆开一条虫去咬那个树啊，结果那个树就干了，枯干了。枯干以后呢，死掉了。这个太阳呢，已经晒在他的头上，他都受不了啊！这是要求死了，叫求死了啊！你就可以看见，那么有性格的那个先知啊，还是不顺服上帝啊。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啊，对于上帝跟上帝的旨意呢，有不同的反应的。第一种的反应就是说，知道上帝的故意，或者是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或者是故意不知道。第二种的反应是知道上帝的旨意而不遵行的。第三种就是知道了上帝的旨意又遵行，可是呢就是不甘心，就是好像越南一样啊，好像越南一样。然后第四种就是知道了以后甘心去遵行神的旨意。这一种才是我们要学习的最后一种。那今天我们讲到尊主为圣的生命，就是说当我们做事的时候呢，我们要问主，是不是你愿意我来做这个事情，你愿意我走这条的道路，这个叫做尊主为圣的生命。如果我们常常都想到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话，问题就很大。我认识一个做生意的一个老板，他啊，这个就是说，哎，我们现在要做很多修理的工作，我们要修电器，我们要修那个电视机，我们要修电的电路电线，我们要修什么？最后他要说 welding， 什么都要做，做，就开始就做那个宣传啊，开始又做很多那个广告啊，可是都没有人打电话进来，而且呢，有很多的问题出来。他要请很多的人来做帮他做修理啊，可是呢很多的问题出来，总是没有办法把东西修好的。他要做的，他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结果什么都不行，什么都做不了，可是他还是雄心勃勃，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认识有一个基督徒的领袖，我记得有机会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说，哎，在哪里可以买这个汽油最便宜的，最便宜的。然后又说，哎，你要到什么地方去观光旅游的话，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顺着这个次序，到哪一个重点，就可以完全把这个名声都游览好了。然后又说，这个做事情要怎么样，都很有计划。也是教会的领袖，也是那个机构的领袖，非常有聪明有才干的一个人。可是当我跟他接触，我从来没有听他讲关于上帝，关于主耶稣，关于什么。他在我的面前只提，哎，你认识某某大牧师吗？你认识某某牧师吗？常常都是这个牧师那个牧师那个大人物那个主任。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讲到关于上帝的事情，关于耶稣，关于主的，没有，都是关于人，关于他自己怎么样做事啊，最省的，最精打细算的，最有经验的事情，都是自己。所以我就了解到这个人的信仰啊，心中他其实是没有神的。 所以你可以从一个人的口中你就知道这个人的信仰是怎么样。如果他心里面只提到自己自己自己，提到方法方法方法，目标目标目标，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可是从来没有提到主的话呢，可能这个人的信仰有一点的问题了。因为你心里面所充满的，你的口里就怎么样，就会说出来的。他所想的整天都是精打细算的东西，他想到最绝的最好的最精的东西，很聪明的一个人，可是他从来不想主的，他只是想到某某大牧师，想到某某事情，都是想到人啊事啊，可是没有主的，这个不行的。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要常常心里面想到主，这个叫做尊主为圣的生命，这个才是把我们的信仰实践在生活的里面。要不然我们只是来做做礼拜，然后我们就回去了，还是做自己的事情来决定我们整个人生大大小小的决定，这一种的生命呢，并没有真正信仰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刚刚所分享的那一些见证呢，都可以看见弟兄姐妹把他们的信仰很实际的在生活的里面活出来，都是说主啊，你来帮助指引，主啊，你如果愿意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在主的面前自卑。当我们自卑的话呢，主就怎么样啊，把我们升高，这是这个原理。人是用自己的方法把自己抬举的，这讲到自己好像天上有地下没有，那你就相信他了，对不对？他什么都可以做，他什么都可以行的。可是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态度不是这样，就是说不是说我什么都不行，乃是说主你果愿意的话，我就可以成就这个事情，我就可以去到哪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尊主为圣的生命，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求主赦免我们，把这个调整过来，就是说主啊，你就从今来带领我，我在某一个事上找工作啊也好啊，或者是找伴侣啊，或者是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把这个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来。你要做的事情你可以去做，可是呢，你要记住这个事情是在主的手里，所以如果不成你不要难过，因为主有更好的为你预备的。所以你不要说我一定要这个我一定要那个，你就说主啊，你若愿意，你给我的一定是最好的。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带领我们明白，原来生命不在我们的手里。主，我们承认有时候我们实在是愚昧，我们自以为是，求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传着一个倚靠你的心，专主你为圣，专主你为大。主啊，愿我们在你的面前悔改，愿我们在你的面前紧紧地去相信你，去倚靠你，以致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大能大力，因为耶和华的筹算必定成立。主啊，我们的前途是在你的手里，求你就帮助我们，我们心中的需要，我们前途的需要，主啊，你都知道，求你为我们开路，求你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活出尊主为圣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
歌唱，我灵歌唱， 教来回应他对我们的爱。我报告一下礼拜教会。我想今天每个人有没有收到这个订单啊？